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来关注一系列啊，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在我们身边还有社区当中的一些活动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六4月20号，在旧金山的中领馆前呢，有上百名法轮功学员啊进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国家信访办和平上访的25周年。那么这个法轮功在25年前的和平上访啊，当时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啊，也让世界为之震惊，因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上访了。但是之后呢，法轮功就此遭到了中共的残酷镇压啊，这场迫害呢至今仍未停止。那么每年的425，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这个相关的纪念活动啊，为什么25年如一日啊？每一年法轮功学员都要纪念425，他们想要表达什么？他们的诉求又是什么？在这个残酷的迫害当中，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值得我们倾听和关注呢？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子涵啊，在周六的时候就走到了这个旧金山中领馆的活动现场啊。下面我们连线子涵来听一听他从现场带来的采访报道。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子涵首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好吗？
那当天呢，旧金山湾区差不多是有200-300名哈中西方的学员都来到了中领馆前，像往年一样哈举行这个纪念425的活动。那今年有一点不同的是，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哈，中领馆是突然出现了一位女性的保安，她是一位俄罗斯的女士，她一开始呢是阻止大家来举办这个活动。那交涉之后呢，活动还是允许开始，但是呢她不让哈人们站在靠墙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呢和以往哈站的这个位置略微有点不同，但是也是在人行道上。那在经过了一开始的这个小的风波之后呢，一切还是平静和正常的。那虽然从夕阳西下到后来天色已经暗了哈，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街上的车还是川流不息，人还是很多的。那法轮功学员有的呢是伴随着他们的练功音乐在练功，那有的学员呢是举起了横幅，上面写着是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还有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等。那天色暗下来之后呢，他们是点亮了烛光，盘坐在人行道上，是默默的悼念死难的学员。
不过听到你刚才讲这个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活动的这样的一个风波，有点让我意外啊，因为就是在美国这个和平集会和抗议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哈。那虽然是在中领馆门前，可是所处的地方是一个公共的区域，是一个人行道，对吧？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小小的一个阻拦，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即使在美国哈，中共中领馆啊，他们仍然是有意哈对法轮功学员的一些活动做出一些干扰哈。那么在这个你看到当天法轮功学员纪念425的活动当中哈，都有哪些人参加？他们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那我首先是采访了这个活动的协调人之一，他叫 Carrie 黄，那他就给我讲了一下他们办这个活动诉求是什么，那425是怎么回事，他也给我们讲了一下，来听一下。
1999年的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信仰的自由，那到北京上访，本着一个善意向国家领导反映情况。
那现场的这个声音可能有一点嘈杂哈，我可以来帮他讲一下。那他就是讲到呢，在1999年4月25号的时候，当时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的是北京的这个国务院信访局。那他们当时的诉求呢，是要求释放之前在天津呢是被警察抓了40多个法轮功学员。他说呢，所以是中共迫害在先，法轮功学员呢是依法上访在后，所以上访 访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天津警察打人抓人了，而且不放人，警察还告诉他们你们要去北京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当天他们上访的诉求呢，一个就是要求释放天津的法轮功学员，再有呢是要求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合法出版，还有呢就是给他们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那当天呢是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法轮功学员都是静静的站着，在离开的时候呢地上的垃圾呢也是被打扫干净。所以 Carrie 黄说呢，他们举办这个纪念活动哈，就是要呼吁要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个迫害已经是持续25年了，太久了。
对，听这个子涵啊，这个复述425当年，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25年了哈，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我想确实可以帮助很多朋友澄清理清到底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因为在中共的那个体制下，他们的这种宣传是说因为法轮功学员去了这个中南海然后呢他们开始镇压，但是事实我们看恰恰相反，是中共迫害在先，法轮功学员只是依法想表达自己的诉求，澄清真相。那么，但是其实我们熟悉了解中共历史和本质的人都知道，不管怎么样，中共呢，他是会找借口去进行这个镇压。事实上呢，也正是中共以425为这个借口，开始了从1999年425开始，开启了对法轮功信仰的这个残酷的迫害啊。那么在这个425的整个的过程啊，因为毕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那有没有就是在现场啊亲身经历的一些人能够告诉我们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在现场我是采访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的名字叫 Heather， 他在我们湾区呢是做销售工作的，他当年呢是亲历了425，我们来听一下他讲一下当年他的这个经历是什么。
是我们去的时候是坐了一夜的火车过去的，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呢是有警察在沿途啊就指引，当时有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到现场以后呢已经来了很多的人哈，能看出来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区，那有农民，因为他们那个脸色是黝黑的，然后头上还戴着白色的手巾，那也有一些年轻的带着小孩子，还有一些老年人，现场呢是非常平和的，能看出来他们都是大法修炼者。其实我们就是非常不能理解哈，为什么他会采取这么残酷的镇压哈？而且您说也说是一个导火索，我不明白这个导火索是在可能正常的社会哈，正常的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现场非常的平和，大家只是想就是一些普通的手不寸铁的老百姓，而且是怀着对政府的这种信任哈，我们只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那他想污蔑我们，而且后来又灌输了很多这种谣言哈。
那我也问 Heather， 他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练起法轮功呢？
我是得了妇科癌症晚期嘛，是在没有就是医药可以治疗的情况下，经人介绍修炼大法。那我是16天走出医院大门的，所以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奇迹。当然我在后来呢更认识到法轮功是一个教人修心向善的哈，提高思想境界为主的这么一个修炼。就是我们在这个集权的社会下哈，就人修心向善信仰真善忍都能被镇压，我就不知道什么还能不被他们打击。我想呼吁的就是停止在中国呢对我们千千万万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因为在我们的故乡呢，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还有很多人呢，他们遭受着中共的骚扰迫害关押甚至打死打伤，那也这种活体摘除器官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当年425那种和平的场景哈，就是25年了，我现在还是历历在目，非常平和非常善良，而且那种壮举哈，我觉得是会记住历史的史册。
这是一位法轮功老学员哈，他回忆当年的这个425以及带给他的一个感受。
他刚刚提到就是说这场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迫害还在继续啊，很多人的亲人和朋友还正在被关押当中。那我记得之前呢在湾区啊，一些这个法轮功学员也举办一些集会啊和活动，呼吁啊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呢能够关注他们在中国大陆遭受关押和迫害的亲人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法轮功学员，他们的近况如何呢？
那当天呢，我是有和一位女孩子啊，叫刘芷彤，她也是生活在我们湾区的一位漂亮女孩子。那她的妈妈呢，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是被非法判刑了7年。她的妈妈名字叫孔庆平，她也讲了一下她的妈妈是怎么回事儿。
在2022年的10月22号，然后大连李家街派出所的警察，然后把我妈绑架到大连姚家看守所。一直到现在也不允许家人探视。然后在这个期间呢，然后大连甘井子区法院对我妈进行了3次庭审。然后呢，我们家里人也请了2位律师为我妈做无罪辩护。在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的情况下，甘井子法院对我妈判处7年，然后罚款3万元。家里面人就不接受这个判决结果，然后就上诉。今年的3月25号，大连市中级法院。然后给出的结果就是还是维持原判。我妈以前身体非常不好，有10几种病，就是脾气也不好。但是修炼法轮功以后呢，就是身体的变化，还有她性格上的改变，家人都看在眼里，就是变化非常大。
那芷彤也给我举例哈，她说以前啊，她和姐姐都很怕她妈妈，妈妈呢和爸爸也经常吵架，但是呢，在妈妈练了法轮功之后呢，就变成了她们姐妹俩的朋友，和爸爸呢也不吵架了，所以她也是非常感慨哈，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功法，妈妈却因为练功而被判7年，所以她呼吁呢，社会上的人能够关注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帮助法轮功学员来结束这场迫害。她说，法轮功学员不会放弃，他们呢也不会放弃。那她自己呢，也是从妈妈被关押一开始呢，就做了各种营救活动，她希望妈妈能够早日从看守所里出来。
听了这一位生活在湾区哈，东湾的这个女孩的经历，我想可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哈，就是中共对信仰的迫害离我们并不遥远啊，就跟我们一样生活在湾区的普通人，他们的家人在中国却承受着这种在国际社会上我们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啊，居然会因为做好人，因为信仰而被关进监狱哈，这样的事情居然在当今的社会还在发生哈。但是法轮功学员25年来的这种对信仰的坚守呢，也是逐渐的被国际社会所认识、所了解哈，到现在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和认同啊。那么您在这个现场，子涵，您有看到就是观众啊，或者说其他社区的人士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那当天呢，我在现场还遇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广东的男士哈，他叫郑永华，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个男孩。他当天是特意来到了旧金山中领馆前呢，来声援法轮功学员纪念四二五的活动。他呢也是表达了他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感谢。我们来听。
昨天发生了一些很不愉快，我在花园角，就旧金山花园角那边，有一些亲共人士对法轮功的一些学员进行了很粗鲁很暴力的一些驱赶。我因为我有家人是在香港，所以说他们会带一些信息给我，知道法轮功是一个宗教来的，追求真善美的一个宗教，而不是在中共宣传的很和善很和平。你看到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他都会很安静的在练功，而不是妨碍到任何人，没有威胁到任何人。他一个是一个很和平的一个团体。就首先感谢法轮功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学员都能把真相传播出来。你们法轮功对中共的一些暴行揭露它出来，就给我们全世界的人知道。今天是法轮功学员和平抗议的25周年，我今天来到这里支持你们。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法轮功朋友都是在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观在练功，而在中国练功的权利都没有，它是个邪恶独裁的政权。感谢法轮功朋友一直以来的坚持，揭露中共的罪行，传播真相。中国共产党一天的存在，一天都不会有宗教自由，世界和平。我们要团结各个派别的力量，消灭共产党。谢谢。
这个是现场的一位支持者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那么法轮功学员哈，我们刚才从他的分享当中能够听到，就是说他对于法轮功信仰的本身哈，真善忍的理念非常的认同。同时他谈到一点哈，就是说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传播哈，包括揭露中共的恶行和迫害的真相呢，他也非常的感激，确实让世界认清中共的这个邪恶本质啊，真的是能够遏制这股邪恶势力，或者说让全世界受益的一件事情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是非常残酷的。可是即便如此啊，法轮功的这个真善忍的信仰呢，仍然在世界各地啊遍地开花。那我听说也有不少啊，在迫害之后，仍然逐渐走进法轮功啊，去开始学习信仰法轮功的人是吗？
是在现场我也碰到一位女孩子啊，是练法轮功不久，而且她是去年哈、啊、刚刚从美国走线，从这个中国走线来到了美国。她是一个大连女孩，名字叫刘莹莹，她是88年出生的。那我也问到她，那你第一次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平和，然后大家都在很安静的练功请愿，一切都很非常的 peace。 我是小时候爷爷奶奶是有修炼的，然后呢后来离开了修炼环境以后，跟着母亲离开了爷爷奶奶身边，就离开了修炼环境，所以不再修炼。那之后呢在社会上成长工作，后来我到了新加坡，就患了急性胆结石，急性胆囊炎。然后呢当时是遇到了一个非要动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医生就讲说非常危险啊，就是当时的情况指标都非常高。因为我非常恐惧，觉得身体的肉体的疼痛啊，然后我就突然就想起来爷爷奶奶以前有修炼，两个人都非常的长寿而且健康，就是对病痛的那种恐惧让我觉得我不可以连累家里人。然后我就开始练功，自己在家里面练的几次功之后，我的胆囊炎那边就不痛了，就也可以睡得着觉了，然后就非常奇迹般的好了。所以我当时我就知道爷爷奶奶那时候跟我说的都是真的，当初中共是在污蔑法轮功。然后让我自己亲身感受到了这个真相了之后，我就去新加坡参加了9天班。因为我很小就失去了母亲还有亲人哈，然后呢所以有一些抑郁症，所以在修炼了正法之后呢，我了解到了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所以这对我的改变非常的大，包括做人处事真善忍，真的是给了我非常多的力量，给了我指引。所以我希望也有更多的年轻人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不要走极端，可能真正的那盏明灯就在您的身边，也希望更多的人找到生命的意义。
那为什么要走线来到美国呢？
为了传播真相，只有在这里可以真正的发声。当我意识到中共的邪恶之后，我希望能让自己的声音传达到更远的地方，因为它不光火灾大法弟子的器官，现在甚至涉及到更多的平民百姓的孩子，他们把火灾当成产业链，这太邪恶了。荣幸可以参加这次活动，25周年，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
那刘莹莹呢在现场啊，又站在路口向路人发放法轮功的这个传单，也和路人交谈，这是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法轮功学员的一个面孔哈。
听了这个女孩的分享啊，其实蛮打动我的，她能够走出失去亲人的那个伤痛，找到支撑她让她乐观的生活下去的这个信仰啊，确实值得我们为她而高兴哈。但是呢她所谈到的这场残酷的迫害，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呢，仍然还在中国大陆残酷的上演当中啊。那么在过去25年里呢，法轮功修炼者所遭受到的这种迫害呢，其实无论从程度上还是规模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啊。那么对于中共这样的一个暴恶的政权呢， 它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啊，不光是迫害法轮功，从它建政以来可以说是害死了上亿人啊，被认为是一个最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威胁。不光它挟持十几亿中国人的财富和资源，现在它对全球的这种渗透呢，也是直接波及到影响到所有的国家和各个领域哈。我们看到有多少政府和企业为了利益选择性的向中共低头和妥协，但是与此相对的是，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面对这么残酷的迫害，仍然对真善忍的信仰呢坚持不移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群体。非常谢谢子涵到现场带来的采访啊，以及和我们分享了这些动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关于这个法轮功的迫害啊，我们希望之声啊，作为海外的独立媒体呢，还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和报道。那下面我们稍微就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心更多本地社区的活动和话题。